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律例。我们今天看的这三方面的律例，基本上可以说跟神要求的公义和怜悯这两方面的伦理的品格是有关的。在第四节，这条律例其实是兼顾了公义和怜悯这两方面的这个伦理的原则。而接下来的13节到16节也是关于公义这样的一个伦理的标准，不过这里也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内心的态度，那就是跟10诫第10条诫命。我们晓得10诫后面6条诫命都是关于伦理的，而最后一条跟前面几条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前面都是关于外面的行为，外面所做出来的行为，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不可贪心，这是处理人内心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看的25章13节到16节不但是指向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伦理的要求，同时也处理人内心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最后17节到19节表面上看起来跟10诫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呢，在《生命记》23章第3节到第8节讲到一些外族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埃及人，说到这些人被允许或者不被允许进入耶和华集会，也是就是说耶和华的百姓的这样子的集会当中。但是今天17节到19节也跟23章讲到哪一些人被允许，哪一些外族人不被允许进入耶和华的会这样的一个律例也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在17节到19节摩西给的命令，吩咐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安居之后，他们要来执行神对亚玛利亚人的亚玛利人的这个宣告的审判，所以这仍然是跟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所需要遵守的神的命令有关。整个生命记是他们已经预备要渡过约旦河来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摩西一再的重申神跟他们所立的约，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吩咐他们过去在得迦南地为业之后，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因此执行神所向亚玛利人宣告的这个审判，也是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必须要遵守的一条命令。并且在最后摩西提出你们不可以忘记，这个其实就再一次强调了整个生命记所强调的一个主旨，这就是以色列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必须遵守立约的义务，因此他们必须遵守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他们不可以忘记，必须要把它记在心上。第6章摩西吩咐他们，你们要把这些话记在心上，不但自己要去遵守，还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去遵守。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三个彼此之间比较没有很直接的关联的三条律例。第一条律例是关于怎么样来对待踹骨的牛。我们知道在古代不像我们现代收割谷物，在古代把谷物收割，上次我们讲到这些工人在田里面就把这些收割的谷砸成一捆一捆，也就是说是一束一束的这些谷物。 所以他们还需要把这一束一束收割下来的连带着这个饼的这些谷类，无论是大麦小麦等等燕麦，要把这些谷粒把它打下来。所以在古代他们打谷的方就是把这个谷粒打下来，这个打谷粒的方法乃是把收割的这些禾捆把它散开，把它分散铺在这个禾场上，然后呢就用一只牛或者驴等等这些动物，用一条绳子系住这些动物，然后就带着这些动物在禾场上一圈一圈的来绕着在禾场上走。或者他们带着这些动物在禾场上走的时候，动物会拖着这个好像雪钗一样的，是一个拖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上面呢是镶入石头的细片或者说金属的细片。所以当这些动物在场上绕着圈走，它们的蹄啊，无论是牛的蹄或者驴的蹄等等，就会踩在这些收割的麦穗，就把这个谷粒就可以跟这个饼或者说跟这个茎分开，或者我说拖着这个东西上面有石头的细片、金属的细片，也一样的可以把谷粒把它跟这个饼跟这个茎把它分开。所以他们再把这些谷粒用这种风来把糠皮把它吹散，这是他们古代打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里说踹谷的牛，也就是说这只牛它在禾场上绕着禾场走，来把谷粒从跟这个饼分开。当牛它在执行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摩西说不可以把它的嘴拢住，也就是说不可以在牛的嘴上给它套上一个罩子。如果牛在工作的时候给它嘴上套上一个罩子，那么它就不可能来吃任何的谷粒，也就是防止这个牛来吃任何的谷粒。但是这条律例规定说，当牛在禾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把它的口罩住，换句话说，要允许牛可以时不时的来吃这个打下来的这些谷粒。这条律例本身其实乃是要写明一个关于怜悯和公平对待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伦理的原则。其实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摩西的律法不但是要求对人要存着怜悯，所以安息日是要休息不做工，使所有的奴隶、奴仆、婢女也可以有休息。但是在申命记第五章特别强调，不但要让奴仆可以休息，也要让所有的动物，牛、驴、羊等等，也要让动物可以得到休息。我们也看到前几章讲到说，如果打鸟来作为食物，取了鸟巢中的蛋或者雏鸟，但是不能够取母鸟，因为母鸟还可以继续的有生育的能力，可以再生小鸟，可以再生蛋，这都是对于动物显出怜悯。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律例也是要求要以怜悯，同时以公平来对待做工的动物。在箴言第十二章 第十节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换句话说，一个顺服神、遵守神诫命的人，一定会顾惜，或者说向动物显出怜悯。因此这里当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乃是反映出对动物的怜悯，供应动物的需要，因为动物也需要食物。所以当它在场上劳力工作的时候，它需要食物，它需要它对于食物的需要必须要供应给它，所以这是关心动物日用的饮食。但是这个律例也反映出对于做工的动物应该公平的对待，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雇工的条例，雇工要在日落以前就把工资付给他。所以这里也是关于对于这些做工的动物应该要用公平来对待。牛在场上踹骨，它是为人类来做工，使得禾捆，收割下来的禾捆可以变成可以食用的谷粒。所以牛为人类来做工，让人类可以从收割的禾捆得到谷粒作为食物，所以这做工的牛就应当被公平的对待，应当让它可以分享它的劳力为人类所预备的食物。它的劳力，它在场上踹骨，把谷粒跟茎分开，于是农人可以再用风把糠皮吹掉以后，这个谷子就成为人的食物。所以牛它为人类来做工，让人类可以得到食物，它也应当被公平的对待，来分享它为人类劳力做工使人类得着的食物。所以不可以把它的嘴拢住，要让他如果饥饿的时候他也可以吃这些谷粒。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曾经两次的来引用这个原则，把它应用在传神的福音或者说做神的工的神的仆人，神所差派的仆人身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使徒保罗提到他身为使徒，但是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收取应当得的这个牧养他们所当得的工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六节，使徒保罗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如果我们做工，那么有谁当兵自备粮赏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子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然后保罗就提到律法，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如果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所以这里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来讲到他和巴拿巴他们身为使徒，他们牧养神的羊群，岂不应当从这些羊群得到他们所需用的食物，或者是所需要的身体的供应吗？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对于摩西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的提出的这条律例，首先他使用释经的原则来认明这条律例中心的核心的真理原则，所以他是按着正义来解释摩西的律例，他以释经的原则来找出这条律例核心的真理原则。这条律例核心的真理原则是什么呢？神要求公平的对待一切做工的动物，使这一切做工的动物可以分享它的劳力为人类所预备的食物，必须公平的对待所有做工的动物，让这些做工的动物可以分享它的劳力为人类所预备的食物。这是保罗先用解经的原则正确的找出这个律例核心的真理原则。其次保罗就使用犹太拉比一种解经的原则，叫做轻重辩证法。这个轻重辩证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原则应用在比较轻的人或者东西上，那么这个原则在比较重的人或者东西上岂不更是真实的，或者说更是实在的吗？所以保罗用这个轻重辩证法来进一步的来解释这条律例。如果神要求如此公平的对待一个做工的动物，那么神岂不更要求公平的对待做工的人类吗？如果神要求公平的对待做工的动物，那人比动物贵重许多，神岂不更要求公平的对待所有做工的人类吗？特别是那些为福音的缘故而做工的人，或者是在教会中做教导工作的人，特别是为神的福音做工，宣讲福音，像保罗是使徒，或者在教会中做教导工作，所以在提摩太书是长老，在初期教会长老是相当现代教会的牧者，所以特别是对待他们。因此神顾念做工的动物日用所需要的饮食，神岂不更加顾念那些服侍他的人物质上身体上的需要吗？连做工的动物神都顾念他们日用饮食的需要，那么神岂不更加顾念那些服侍他的人，传他的福音，或者说教导他的话的人，神岂不更加顾念他们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吗？所以保罗就把这两节经文 应用在他自己以及应用在教会做教导工作的人身上。所以这种轻重辩证法其实就是类似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然后耶稣指向天上的飞鸟，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或者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也是一样，也不种也不收，可是它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还要美丽。如果说这些花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在炉里焚烧，神都这样眷顾他们，那更何况你们呢？更何况神属神的百姓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对动物和人类所存的怜悯。如果神怜悯这些动物，特别是做工的动物，关心他们日用的需要，那么神岂不更怜悯和关心属他的百姓，特别是为他做工的这些仆人吗？好，然后我们就看十三节到十六节这第二条律例。十三节的律例说到，你的囊中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的家里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粮器。啊，这个生斗和禾本翻成生斗是属于一种粮器，所以呢，要用准确公平的砝码，也要用公平的粮器。这是关于砝码和粮器的律例。这条律例是跟利未记第十九章有第十九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所提出的律例是平行的。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平、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平。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条律例其实跟前面利未记十九章已经提出来的是平行的，是一样的。现在摩西从负面和正面两方面来提出命令。负面的命令，摩西说，你们不可以囊中，囊中就是说出门的时候带在身上，带在口袋的里面，不可以带一大一小的砝码。这个为什么出门时候会带一大一小的砝码呢？其实就是出门去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不但向人买东西，也把东西卖给别人。商人总是要进货，然后呢也是要出货，所以一大一小的砝码，或者说一大一小的粮器，是在商业买卖的时候来使用。当买东西的时候，就用大的砝码，或者说大的粮器，这样就可以得着比所花的钱该得的数量更多的数量。所以用大的砝码要去买东西，那么就可以得到比你花的钱该得的更多的量。但是如果要把东西卖给别人的时候呢，就用小的砝码跟小的粮器，因为这样就可以给顾客比他们付出的钱该得的数量比较少的量。顾客付了钱买东西该得多少数量，如果你用小一点的砝码、小一点的粮器，那么就给这些顾客 付的钱该得的数量比较少的量，所以这样的买卖是不诚实也不公平。因此我们看到在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就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正是违背了摩西这条诫命。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五节，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然后接下来他们怎么做买卖呢？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换句话说，他们正是卖出用小的升斗，收钱的时候他们用大的等子，换句话说就是用大小不同的砝码，或者说大小不同的量器来做买卖，所以是一个不诚实也是一个不公平。但是摩西同时给予一个正面的命令，摩西说你们要用准确的和公平的砝码与量器，和本方程当用对准公平，对准其实就是 accurate， 是准确的，要用准确的和公平的砝码以及量器来做生意，无论是买或者是卖，必须只有一种的砝码，那就是公平，只有一种，一种的砝码或者一种的量器，不是有大有小。但是不单单是必须只有一种，同时所使用的砝码或者量器必须是按照法定的大小。也许你只用一种的砝码，可是你用的砝码不是法定的大小，那么这样仍然是一种欺骗的行为，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所以摩西要他们必须只有一种砝码或者一种量器，或者说只有一个砝码一个量器，而这个砝码或者量器必须是按照法定所标准的大小，按照 法律所定下的这个标准的大小。好，所以摩西接下来就给一个应许，如果他们照着去做，摩西说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这个应许是应许要把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立约的福气，他们就可以享受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这个立约的福气，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应许之地，神应许要作为他们产业的地，这个迦南地，他们可以在那里长久的居住。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在前面生命记摩西已经一再的提出，因为他们正面对要进迦南地去得地为业，在耶利哥耶利哥以东，约旦河东岸，正准备要进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摩西一再强调，如果你们遵守这些诫命，你们才能够在神应许要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你们才可以长久的居住在这个地上。那么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前面已经提到，特别在利未记十八章十九章，如果在伦理道德上，特别是在淫乱这方面，他们效法迦南人，那么因为迦南人这样的邪恶，地把他们吐出去，照样如果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作恶，地也要把他们吐出去，意思就是说 他们就不能够再继续居住在迦南地。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最后南国跟北国，以色列国跟犹大国都被毁灭，而且百姓被掳到外邦去。所以这是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才能够得享神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应许。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到新约仍然是成立的。虽然我们今天常常说神给我们很多应许，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救赎的恩典，但是不改变的真理的原则是只有存着对神顺服的心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的恩典，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所以新约也是有许多的应许都是有条件，这个有条件的意思是说人如果要得享这些应许必须履行得应许的条件。所以这是摩西给他们这个命令的一个应许，但是摩西也说明理由，他说因为你行这些不公义的事，所有行这些不公义的事的人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我们和本把它翻成不义的事，原文就是 unjust， 所有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的人，这里摩西说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是一个属于神学的认可，是不是被神所认可？这里说到是神所憎恶的。因此在旧约里面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使用的尺度就是是否被神认可。所以我们看到在列王记所有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的君王，圣经来衡量他们的尺度都是重复的出现某某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某某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是整个旧约这个在这个神学上是否被神认可乃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一个尺度。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新约也是如此，神是不改变的神，我们人类既然是他所造的，我们就必须按着他的法则来生活。好，所以这里这个神所憎恶的，我们用直接翻译这个原文所说的是说对耶和华而言乃是一个可厌恶的人，或者说一个可厌恶的东西。换句话说，凡是做这样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情对耶和华而言是可厌恶的，意思就是说是侮辱耶和华的品格。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十诫赐给以色列人整个神伦理的标准，所以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对神的品格而言是一种侮辱。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拜偶像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奸淫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前面我们看到第23章妙计妓女跟娈童，这些都是拜偶像妙计，在拜偶像的敬拜礼仪当中来进行这种性行为的这种妙计，有男有女，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还有前面说到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把神创造男性和女性 如此的混淆，也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现在这里提到买卖的不公不义，也是对神的品格的一个侮辱。不但拜偶像、淫乱啊，这些宗教的这种妙计，或者是男女性别的混淆、穿着的混淆，都是对耶和华品格的侮辱。同时买卖的不公不义也是对耶和华品格的侮辱。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律例强调几方面的伦理原则。第一个就是诚实，如果用大小的砝码和大小的量器来做买卖，这是一种不诚实。这个诚实是跟第九个诫命有关，第九个诫命是说不可以做假见证。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讲第五章这十条诫命，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原则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这个背后真理的原则是神是无谎言的神，神绝对不说谎，并且神是真理，神是一切存在最根本的，追根究底，神是所有的存在的实质，同时神是信实的。所以神是无谎言的，神是真理的神，神是信实的。在这样的一个真理原则之下，神要求他的百姓不可做假见证。那我们那时候有说明，这主要首先是针对在法庭上做见证，在法庭上不可以做假见证，必须诚实的做见证，这对于法官能够做出公义公平的判决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古代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可以去收集很多的证据，可以收集指纹，可以收集各种各样，古代主要法官的判案是根据做见证的人所做的见证，所以诚实的见证人对于法官公平的判案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说，这个诫命同时也涵盖在一切生活的领域中都必须诚实，在所有生活的领域里面都必须要诚实，必须要把真理、把事实看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扭曲真理，也不可以矫枉事实，同时必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必须诚诚实实的在生活每一个领域当中都是如此合乎真理、合乎事实，并且是里外一致，由里到外是完全一致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诚实。所以这个诫命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诚实的一个品格，关于应该说是关于诚实的这个品格。但是不但是关于诚实，也是关于公平。这里用大小的砝码、大小的量器做买卖，这是不公平。对于向别人买东西以及卖东西给别人，都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而公平也是神的品格，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十九章这个平行的经文提出的理由，他说你们要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换句话说，审判法官判案必须公平，不可以行不公平不义。但不但法官判案要公平，他说你们在尺、平、升斗上也要如此，也要公平。所以要用公平的天平，要用公道的砝码，要用公道的升斗，要用公道的秤。 啊，这个字应该读称，我刚刚念平，应该是读称哈。然后理由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公平是神的品格，他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活出同样的品格，在法庭上的判案以及在生活每一个领域都应当要表现这个公平。但是这个律例还关心另外一个，就是第十诫。第十诫说不可以贪恋，也就是说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恋邻舍的妻子、房屋、田地、牛、驴等等。但是主要的概念是贪欲，心中的贪心。所以第十条诫命不仅仅是处理外在行为的问题，第十条诫命乃是处理关于人里面内心的态度。以大小的砝码或者大小的量器来做买卖，这样的行为乃是出于里面不正当的欲望。为什么用大的砝码去买东西，这样子就比自己付的钱所该得的量可以得多一点？为什么卖东西给别人用小的砝码，这样子就给这个顾客他付的钱该得的数量少一点？背后那个里面的心态就是贪婪，就是贪婪。所以这是一个，这种的行为是出于里面不正当的欲望，出于里面的贪婪。当我们自私的欲望或者我们里面利己的欲望来支配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曾经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为什么是拜偶像？我们这个自私和利己的这样的贪欲已经控制我们整个人，而不是让神的话、神的诫命、神道德的伦理的标准来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来支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样自私或利己的欲望支配一个人，就使一个人犯罪。因此万不可被我们自私的欲望和利己的欲望所辖制，不要被物质所奴役。这个追根究底，在十诫这最后一条诫命就回到第一条诫命，画了一个完整的圈。因为既然是拜偶像，第一条诫命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旧约的诗篇第十五篇，诗人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问句，他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傍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然后诗篇二十四篇也是类似，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他立约百姓所要求的伦理的品格。所以唯有如此去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够得享神的赐福。然后我们就看最后一个，就是申命记的25章17节到19节，关于亚玛利人的这个律例。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如果追溯亚玛利人的先祖，他们是以扫的后代，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6章，是以扫的家谱。在创世纪36章第12节，以扫一个他的妾是叫做以利法，这个以利法为以扫生了，12节说生了亚玛利。对不起啊，这是廷纳才是以利法生的，而亚玛利是以扫的另外一个妾，他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同时我们看到创世纪36章第16节说到亚玛利人住在哪里呢？在36章的16节说到，以扫的后裔有可拉族长，有加坦族长，有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这里提到以东地，以东地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亚拉伯沙漠的东边。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第13章，摩西差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回来，他们报告说，在民数记13章的28节说那里他们看见了亚纳族人，但是29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这里说亚玛利人也住在南地，并且14章的25节，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不肯进迦南地，神的审判，神向他们宣告审判，所有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就吩咐摩西，他们要改道而行。于是25节，神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你们明天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这些以色列人的悖逆，即使神已经启示宣告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但是他们好像是悔改，哎呀，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现在情愿照神的话去得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摩西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神不会与你们同在，因为神宣告这个审判是指着他自己的名启示，表示说这是不会更改的。可是他们却不听，因此44节他们擅敢上去。45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击退，直到何尔玛。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而他们居住在亚拉伯沙漠，也就是以东地，亚拉伯沙漠的东边。但是也有一些亚玛利人住在沿海以南，这就是民数记13章说他们住在南地。所以当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是从加底斯巴尼亚是在这个南地的南边，他们从那里进到迦南地，就看到亚玛利人，也看到亚纳族人等等。这些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攻击以色列的百姓，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第8节，这里说 亚玛利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往旷野的路去行走，他们在利非定安营，这是他们的第一站。在那里安营的时候，对不起，这不是第一站，16章还有第一站，他们有在以林的还有寻的旷野。这他们到了利非定以后，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跟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所以摩西呢就吩咐约书亚和亚玛利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就去跟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跟亚伦户尔就上山，摩西在山上举起神的杖，也就是他在山上祷告，他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如果他下垂亚玛利人就得胜。后来摩西的手疲倦了，于是亚伦跟户尔就在左右两边一直支撑他的手，所以到了日落的时候，第十三节，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然后神宣告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把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将成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领袖，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开始在旷野，沿着旷野向北要进迦南地，而亚玛利人攻击他们，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了这个事件。而现在摩西他说明神宣告的审判，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们，然后摩西就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神对他们的审判，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首先他们被定罪，他们所神定他们什么罪呢？这里说他们攻击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群众近后边的人，那些软弱的人，而摩西指出这是不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摩西描述以亚玛利人的罪是跟生命记所关心的向人和动物显出怜悯这个主题有关。这里摩西清楚地把他们的罪状把它描述出来，这个描述是跟整个生命记所关心的向人跟动物显出怜悯这个主旨有关，这个主题有关。所以摩西指出亚玛利人对于软弱的人没有怜悯，他们对软弱的人没有怜悯，首先以色列人才刚刚出埃及，才刚刚出埃及不久，正是极度脆弱的时候，他们才这一大群的奴隶才刚刚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离开埃及在旷野，进入旷野要往迦南地去，所以离开埃及不久，他们是处于极度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亚玛利人却没有怜悯的来攻打他们。同时亚玛利人攻打这出埃及的群众当中近后边软弱的人，我们如果出去走路你会发现年轻力壮的人一马当先，近后面软弱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家，还有呢小孩，还有呢 孕妇，或者呢生病的人，进后面软弱的人。所以不但是在以色列刚出埃及是极度脆弱的状态之下攻打以色列人，没有怜悯的来攻打以色列人，并且他们对于出埃及的群众进后边软弱的这一群这个老弱妇孺来攻打，攻击如此没有能力自卫的百姓，这是极度的无情，极度的硬心和缺乏怜悯。亚玛利人如此的来攻击完全没有能力自卫的这样一群百姓，特别是这些境后边软弱的人，这是极度的无情，极度的硬着心和缺乏怜悯，这就是他们不敬畏神的证据。所以这个宣告审判其实显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世界上的列国不但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全世界每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按照神这位创造的神他为人类的行为所定下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来向神负责任。也就是说神创造全人类，神给整个人类一个伦理道德的规范是全人类都必须要去遵行的，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着神所定的对人类的行为神所定下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去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所以这些外邦的国家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同样是神所创造的，神为人类的行为所定下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他们同样必须要去遵行，必须按着这个法则来生活，因此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就向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宣告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我们可以看见神提出他为什么向他们施行审判的理由，就是主要的是他们没有遵守神所制定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以阿摩斯书第一章神首先向大马士大马色大马色是在以色列北边，向大马色宣告审判，原因是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还记得我们说三番四次，这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种表达方式，就是多次屡次屡次的犯罪，所以神说他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但他们犯什么罪呢？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是约旦河东以色列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被分在分到的地在那边，所以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然后神宣告对非利士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加沙是非利士的一个城，我必不免去他的审判，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他掳掠以色列神的百姓，他把他以色列人交给以东人。所以神也宣告这个非利士，如果你看地图是巴勒斯坦的西南今天的加沙酒走廊，然后神就宣告向推罗，推罗又是回到北边，推罗神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 他把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然后神也向以东宣告审判，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然后他也宣告对亚门人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然后摩押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把以东王的颌骨焚烧成灰。所以这些以色列东西南北四周的列国，他们虽然不是神的百姓，然而他们仍然是要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所有的人类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来交账，来负责任，特别是神所为人类的行为定下的这个伦理的范围，伦理的规范。好，所以接下来摩西就给以色列人命令，他说，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的时候，你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得到应许之地为业之后，必须要执行神向亚玛利人所宣告的审判，要把整个亚玛利人完全的毁灭，这个国家完全的毁灭，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之后，很久以后，到了神拣选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就给扫罗一个命令，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以怜惜他们，把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所以撒母耳吩咐扫罗去执行神这个命令，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撒母耳记十五章，扫罗失败了，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他保留了亚玛利王的性命以及一些上好的牛羊。扫罗没有充分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个亚玛利人继续的存在。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到第三十章，我们看见亚玛利人仍然是为患。大卫因为要逃避扫罗，扫罗要追杀他，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地去投奔非利士王亚吉。有一天非利士人要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亚吉也带着大卫来跟非利士的军队要一起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但是这些非利士人的王就质问亚吉，你为什么带着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你一起出去打仗，他会反过来跟他的同胞站在一边。所以亚吉就吩咐大卫回去。大卫那时候住在喜格拉，这是亚吉非利士王给他和跟随他的人居住的地方。大卫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发现喜格拉已经完全被洗劫，并且被焚烧。谁做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把整个喜格拉，大卫的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所有的拥有的妇女而孩童财产统统掳去。好，所以等到大卫自己做王的时候，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制服了列国，其中包括亚玛利人。然而我们从历代志上第四章四十三节可以知道，大卫的时候也没有把亚玛利人完全的毁灭。所以到了历代志上第四章四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是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南国的西西家王的时候，亚玛利人才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好，这是摩西要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作为产业必须要执行的神的命令。因此最后他做出一个最后的劝勉，不可忘记。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百姓，在他们和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有义务必须要遵守神一切的诫命，遵守神一切的话，不可以忘记。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第六章摩西吩咐他们要把这一切的诫命都记在心上。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仍然是如此，我们不能只听神的话却不去行。我们可能一再增加知识，但是却不把所听见的在生活里面去遵守。将来我们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那时候我们不能够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警告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说必须去行神的话，必须要去遵守。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天不是我们为神做多少，你很热心传福音，你很热心去参加短宣，你很热心做这做那，甚至你可能很热心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遵守神的话是要舍己。遵守神的话不是只是用人的标准，只是外面好像表现某种的品格，但是耶稣强调必须是里外，从里面的义为基础，这个义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所以呢，耶稣说他从来不认识他们。换句话说，这样的人跟耶稣跟神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真正个人的关系，没有这个生命在里面。所以最后登山宝训的最末了，耶稣强调，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个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遵行神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证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而这个遵守必须是没有选择性的，不是圣经这些话我遵守，那些话我不遵守，选择性的遵守。不但不能够是不可以选择性的遵守，同时必须是从心里的顺服。所以为什么新约的应许，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应许本身就是说神会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他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表示说我们是从里面顺服。从里面的顺服，我们就在我们言语和行为上也都活出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不可忘记，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竭力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而且呢反复的思想，花时间去默想。好像诗篇第一篇的诗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样的人就是诗篇十五篇所说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帐幕，就是做事公义，行为正直，心里说诚实话的人等等，以及他所活出的一个整个生活，也是一个真正守节心清的人。这样的人是真正属神的百姓。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知道神耶稣救我们，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悖逆，使我们能够不再被这个权势所辖制，我们有能力有一个新的从里面对神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顺服的生命，可以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我们下面就请大家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这是使徒保罗的吩咐。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都要先省察我们自己，然后再来吃这饼喝这杯。